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为什么溃乱？当然跟那个地形有关系的。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然后下面怎么说呢？追赶他们在伯赫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家。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这条路不是往南走的。往南走，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已经被约书亚伏兵已经把它切断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地图，你看呢、啊？现在还看到基遍嘛？啊，你看到吗？这个约书亚的耶路撒冷北边就是基遍，对不对？好，那你看这个约书亚的军队从基甲过来嘛，从右边基甲过来，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看就爬，就好不容易就爬到高山，就翻过个山，就到了基遍。那么结果呢，你叫敌军就溃退的时候，你看很稀奇，按照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个路线呢，它不是往南走。结果你看你这些逃兵啊，这些兵怎么办呢？是往西北方向走。那为什么西北方向走呢？他们要回家的。他们家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耶路撒冷往南边走到希伯伦，对不对？这个我们叫是山地。然后慢慢往海边走，往海边走，大家你看呢、啊、就到什么样，就到了伊基伦。你看了伊基伦，那伊基伦再往北边也就到拉吉。那么拉吉大家不要忘记，拉吉到希伯伦刚好那个山谷的、那个山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拉吉谷，第五个山谷是横着的。好了，那么然后就是拉吉，然后呢再回到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得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如果现在要回耶路撒冷，要回希伯伦，要回伊基伦，要回拉吉的话，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只有往海边走，所以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明白吗？但问题在这里，现在已经日正当中了，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阳什么时候下山？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的资料，如果用今天最准确的天文学来计算的话，第一，你就知道说，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亚这个太阳停在哪里？停在西边，月亮停在哪里？停在亚伦。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方位你可以找得到，就是卫星定位，那定位你可以定它的位置。你只要定它的位置，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计算说，那个到底是应该那一天是哪一天。所以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那一天应该是7月22号或者23号。那如果22号、23号的话，那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呢？是7点钟下山。那么当约书亚就在正中午的时候和敌人难分难舍的时候，他终于打了胜仗，没有错。但他算一算时间，只有7个钟头。那7个钟头，问题打胜仗是不需要7个钟头。明白，因为已经打了胜仗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回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们不能回家。他们如果回家的话，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次很明显，神是把敌人放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的话，就要放过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机会像个老人一样，他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个长头发，你可以一下抓住他，他一转身就是个秃头子，你怎么抓都抓不住他。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约书亚长日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姊妹要问说，到底约书亚长日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所以要记住，弟兄姊妹，只有约书亚有资格有那样的祷告，也只有约书亚神能听他那样的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就着约书亚的经历来说，他已经完成使命，他对得起即便，他已经把敌人打退了，他们可以安然回去了。但是不能，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有南边的迦南南边的所有的精锐部队这一次全部出来，全部出动，这蛇全部出来了。你打了胜仗是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精华，把他精锐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歼灭才可以。如果你还留着他们，而且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洞里面去，那完了，你下一次再去围攻那个洞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要记得，约书亚他的确是神的仆人，他的确脱上他脚上的鞋，他知道说他今天的托付是神给他空前的托付， 如果神要让他征服迦南，如果神今天能够叫他每一遍每一寸土地都能拿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普通人做的事。你想想看，直接现在我们所说的坚固城，神是用五个坚固城来代表的。那么这一次，如果你让五条蛇回到他们洞里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根本没有希望，根本不可能把整个迦南拿下来。所以那一天是个决定的那一天，到底以色列人能不能享受迦南，能不能得着迦南，完全在乎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神非听不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祷告，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这边，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轮廓。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然后下面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所以证明说，当这个约书亚祷告的时候，刚好日正中天，刚好在他头顶上，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然后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要记得，这个祷告是空前绝后的祷告。但是为什么这个祷告神听呢？因为神知道，是神把这块地赏给他们。神老早答应亚伯拉罕说，凡你纵横走遍这里，凡你眼睛所看见，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就因为神不能使，神也明明告诉约书亚说，你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要他们承受产业，是神的旨意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祷告是完全和神的旨意相符合的，你想神能不听那个祷告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就是约书亚的长日以前，约书亚长日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神从来没有一个人祷告像听像约书亚祷告一样。因为约书亚的祷告是惊天动地的祷告，约书亚的祷告是惊动了天太阳，也惊动了月亮。所以明白吗？今天神，只有神能够掌控整个的天下，没有人能做任何的事。今天你可以把野兽赶到动物园里面就可以，今天你可以制服一些的细菌可以，但是今天你要遥控整个的宇宙，这是办不到的，这是完全神专利的，没有第二个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很稀奇，稀奇不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听了那个祷告。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听那个祷告？因为这是很有名的约书亚的常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回到圣经，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你先不要问说这个到底合不合科学，那是另外一件事。现在我们先要把神的话弄清楚，然后神没有说的，我们不要把它多说了，多说了结果反而就很多人心刚硬，不能先接受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温柔，我们来看到底主怎么说的。所以这里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那这里的动词是停，这个停在希伯来文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停止运动，明白吗？停止运动就表示那真的地球不动了。那地球不动什么意思？地球不动就表示地球不自转了。那地球不自转那是很厉害，你从一个自转到不自转，你要把它动的话，这个中间的过程不得了啊！那一定是天，那到时候不知道这个对于地球带来多大的伤害。所以有的人是认为这是不可能不动的嘛，但是不能完全说，不能有很多事我们不能下断案。所以第一个是停止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停止放热，明白吗？就是意思就是说太阳呢停住。所以两个意思，一个是停止运动，一个是停止放热。 那现在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所以你仔细去读全本的圣经，那么这个字讲的停止运动，讲的停止放热，都有潜力，不是没有潜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里这一句话有两个可能。到底哪个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创造没有完全的认识，连科学家都不能说我知道所有的定律，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这样说。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圣经里面的这个什么，圣经里面的这个神迹，都是指着神的指头。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出埃及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要记得，当神创造宇宙，好像神用全身在那里推动整个的宇宙一样。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记得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们的父不是安息了吗？那怎么还做事直到如今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万物都造齐了，然后神就安息了。那万物造齐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安息了。神安息就表示这个整个的宇宙变成个封闭的系统，是不是？它当时的能量有多少，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科学家们就根据能量不灭的定律，就推动去推去推就推就在那里就推出来去就是推就推算出来有很多很多自然的定律。这就是科学家们就是根据一个封闭的系统，神安息了。只要神安息了，就好像神把一个软体放在电脑里面一样，告诉他就按着，就自然就发展就是了，好像没有人在电脑里面一样。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脑的软体的背后是有人在那做的。虽然你不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一回事，但你知道宇宙神创造的。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根据创世纪，神创造好了宇宙以后，万物造齐了，神就安息了。所以神没有增加能量，也没有减少能量。那如果能量没有改变，能量它是完全这个没有灭掉的话，那么从里面你就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科学的定律。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是属于科学的范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根据神万物造齐了，整个的宇宙是封闭的系统，所以当然从里面就有一些自然力。那么神会不会推翻他的自然力？不会。为什么？因为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那现在我们要问，那既然神创造的万物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神做事直到如今呢？不要忘记了，虽然创造的工作是完成了，但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因为人堕落犯罪了。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没有这些没有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讲的救赎的工作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在整个救赎的工作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神迹，明白吗？那么神迹什么呢？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但是神没有动全身，明白吗？所以事情就发生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里有个水拥有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游泳池一定有一定的温度的嘛，对不对？一大片的游泳池，所以游泳的你知道有一定的温度。那么假定现在我做个实验，我拿一杯很滚烫滚烫的开水在我的手里面，我就倒在那个游泳池的一个角落。那大家都知道啊，我虽然在那倒了，但整个游泳池，因为游泳池很大嘛，它的温度根本没有增加的，不过在那个局部的地方是受了一点搅扰，没有错。当神发生神迹的时候，局部是发生了，摊子起来行走了，然后以色列人的确过了红海，这一点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就在那个地方是滚烫滚烫，那现在整个的游泳池就通融升高温度没有的。所以明白吗？今天神不是用个大机器来搅动这个游泳池，如果这样的话是等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永远要记得，神创造好了以后，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是完全从这个基本的假定那里开始的。那么当然神不会推翻他自己，所以这件事我们要记得。感谢主，我们相信说是神迹，的确约瑟亚的常识是神迹，但是约瑟亚常识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两个可能，一个是